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各位同修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节目。在这一期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您播读明慧网第九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的交流文章。本期节目为您播读的文章有：一、三次从死亡线上被救回；二、武装部长修大法部分经历。
请听明慧法会文章：三次从死亡线上被救回。本文作者：甘肃大法弟子。看到明慧网第九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即将来临，我的心情难以平静。回想自己14年跌跌撞撞的修炼路，如果没有师尊的慈悲呵护，一定是走不到今天的。我生命的一切都是师尊给的，我想把这些写出来，可是真正拿起笔来时，好像又被自身的状态左右着。我的身体不便，卧床，只有左手能动。生活由母亲同修照料，正念、人念及邪恶旧势力的干扰，在我思想里激烈的交战。你这是正实法吗？是，不是？拿起的笔放下，又拿起，反反复复，头的剧痛使我无法忍受。求师父，对，求师父，我该怎么办？此时在紧闭的双目间，感觉由远而近快速地冲过来一股力量，天目中渐渐地清亮了起来，脑中突然清晰地突现几个字：三次生命。这几个字像是刻在了我的心上，泪水一下流了出来，剧烈的头痛瞬间消失了。我心明白，这是慈悲的师父点悟我，鼓励我写。不管我修得如何，我都要把师尊给我的三次生命的经历写出来，以此来证实大法的伟大超常与师尊的洪恩浩荡。第一部分，你的命是师父延长来的。19岁那年参加工作以后，勉强挨到2年学徒转正，却再也没有办法去上班了，只好在家吃劳保。那时右腿发软，常常是走不上几步，腿一软就跌坐在地上。父母带我去查病，许多年过去了，走了多少医院，谁也没有告诉我们我得的病到底是什么病。直到80年代末才听说西安医大从国外进了一台医疗检查设备，核磁共振机，可以为我做检查。于是请父亲同事的母亲，一位资深路广的老前辈带着我们，我由弟弟背着坐火车去了西安。检查完后，那位当时很权威的专家对他与弟弟说了些什么没有告诉我，只说我得的病叫脊髓空洞症，回家保守治疗。以后的日子里，母亲就请了观音像，开始在家里拜起了佛。平心而论，我是信佛的，也跟着拜起来。母亲又到处求神问卦，找到根据当地人传说很灵验的人看了我的面相。他只说了2句话，一是在我的头顶上方坐着一个很大的佛，二是我家烧的香烧在了香炉里。问起究竟不说，自然我们自己也想不明白什么意思。直到97年上半年，本地周易学会的一位负责人在给我占卜算卦时说，在我的命程中有一个他搞不明白的环节，决定去找他的一位在山里闭关修行已经100多岁的师祖。至于见到见不到，他说随缘。 回来后，他很兴奋地告诉我父母，这孩子是个修炼人，不久世上已经出来了一个高人会收他当弟子。我当时听得一头雾水，修炼那不就是出家吗？就我这样怎么修？可下半年，这位叔叔给我们请来了师父的宝书《转法轮》和一盒练功磁带。母亲让我先看《转法轮》，十几年的病魔已经使我绝望至极，但又不愿伤母亲的心。翻开书，看到的就是这句话：有的居士他又修佛教中的东西，又修我们法轮大法的东西，我告诉你，最后你啥也得不着，谁也不会给你的。见《转法轮》。我把师父的法理解成，既然已经烧香拜佛了，就不能学大法了。无奈母亲自己去看《转法轮》。一个月后，通过学法练功，母亲的身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为之震惊。98年上半年，当我再次被病魔整得半死时，母亲又对我说，修吧，我不忍心看你这个样子，你再看看书，师父讲的不是你看的那个意思。至此，我才走入了大法的修炼中。随着学法，师父的法打开了我的心结，思想上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明白了生命活着的真正意义和目的，那就是返本归真。这时母亲才告诉我，我得的这个病是绝症中的绝症。那时那位专家就说，你是他见过的第二例病例，医学上还没有更好的治疗方法，没得救，那就求佛吧。佛可真的管你了，是师父救了你的命，几十年呐，你的生命是师父延长来的，为的就是得大法呀。我哭，母亲也哭。回想过去的一切，那个相命的与百岁修行人所说的话，对我的恩师，我不仅仅的是感恩，更多是深深的惭愧。就我这样思想业力极重，自身业力很大的弟子，师父为我的承受，那是我用人间语言能表达得清的吗？而且那份苦心的安排，有这样一位好的母亲与我一起修炼。那时只要听到有师父的讲法录音，支持我们修炼的家人，或是父亲、弟弟，或是妹妹们背着我，各自抽时间送母亲和我去听法，那段日子真是难忘。第二部分，我是师父的弟子。2002年，母亲同修在贴真相粘贴时被不明真相的人诬告，恶警把母亲绑架到公安局。回家后，610单位、街道派出所的那些人，每逢所谓的敏感日就来骚扰我家，使家人感到精神压力很大。而母亲和我被亲情、怕心左右着，面对那些人，没有用正念去讲清大法真相，没有告诉他们我们各自身心在大法中受益的事实，却是随着家人的说法，只说母亲照顾我，不要他们再来我们家了等等，正念不强，离家出走去了一个亲戚家。随着邪恶也对我的身体进行疯狂的迫害，我的左臀部溃烂，最后成了一个大的空洞，和肛门都连通了，右臂骨折后又脱臼了。那时的我学法双眼发困发痒，脑子发木，学法学不进去，整夜睡不着，白天全球四个整点发正念，15分钟就迷糊过去了，练功更不知道该怎么办。更痛苦的是，我很饿很饿的，可是吃进了东西就憋得简直喘不过气来，加上家人对我身体状况的担心，与我们母女之间发生了矛盾，真是像师父在《红吟苦其心志》中所说的，百苦一其降，看其如何活。一天，本家五叔带着本市大医院的一位主治医生来看我，之后家中的亲戚、父母亲的好友和我的一些同学都陆续来看我，有的阿姨抱着我就哭。我 我知道这意味着什么。想到自己一个修炼人，非但没证实大法，反而让大家为我这样，心里很觉得对不起师父。在此期间，慈悲的师父不止一次地点悟我，让同修阿姨看到在我头顶上方布满了一条条金色的亮点，旧势力和黑手烂鬼对我身体的迫害，也让我多次亲眼见到房间里大大小小旋转着的法轮。我心里明白，师父就在我身边。我发正念，全盘否定旧势力的一切安排，即使我有漏，也不允许旧势力迫害，一切听从师父的安排。可是随着时间的拖长，身体的这种状况却越来越严重，心里开始不稳，没有了修炼人的正念，结果可想而知。昏沉中听到邪恶的旧势力恶毒地说，你就这样了，这样了。当时直觉一种很沉很重的东西压向了我，使我喘不过气来。我想到了生命的窒息，危机中不知哪里来的一股力量，也许是本性的那一面吧。我大喊，我是师父的弟子。而当时的我却只听到师父两个字的强音在天地间回荡着，那样的震撼。随之体内顿感剧烈的震动，小腹部位的法轮在急速的旋转。当这一切归于平静时，我感到头脑清醒了，身体也开始轻松了起来。这一切竟来得那样突然而又神奇，我怔怔的。当我想明白过来时，我只有流泪的份儿了，满心满脑的都是对师尊的愧疚，不知师父又为我承受了多少。在师父的慈悲呵护下，在同修们的帮助与切磋中，在经过认真的学法和不断的向内照，找自己的根本执着，我方才惊醒，原来我还是没有完全放下对自身身体的执着。虽然在我修炼后，师父就让我在梦中看到师父在转法轮中所讲的，在史前一个时期广泛度过人。那时我坐着轮椅到姨妈，她是我今生的母亲，到她的家中去学法。那时学的就是转法轮，可我就是不悟，只是用很重的人心在感性上去理解师父的点悟，却没有真正的从师父的法中去认识。就像师父在精进要旨无漏经文中说的，舍是不执着于常人之心的体现。如果说真能坦然而舍，心不动者，其实已在那一层了。可是修炼就是为了提高，你已经能舍此执着了，那么为什么不把怕执着本身也舍掉呢？舍他个无漏，岂不是更高的舍吗？我既未舍尽，更没突破，根本上是我没达到对师对法的坚信。三个月后，我的身体恢复，目睹了这次生死难关的家人和亲朋好友们，也再一次重新认识与见证了大法的超常与神奇。特别是本家五叔领来的那位主治医生，当时他说我只能活半个月了，更是震惊地直说不可思议。所以当听到他们几乎是用同样的话说，多亏你有这么好的母亲照顾你，又和你一起练功，我都会被他这种善心善念所感动。那时我也会真诚地告诉他们说，我的母亲是这世上最难得的，也是最辛苦的。之所以我今生能有这么大的福分，就是因为我有一个修炼大法而又引导我走进大法修炼的了不起的母亲，是慈悲的师父救了我们母女，救了我们全家。在这种善的氛围中，人们对师父和大法升起的敬仰与虔诚，常常使母亲和我非常感动。在以后的三退大潮中，他们以及家人都退出了邪党的相关组织，为自己生命做了最美好的选择。第三部分，是师父又一次救了你的命。 2010年上高中的侄儿学习非常紧张，弟弟家离侄儿的学校比较远，父母家比较近，又在市中心交通方便，弟媳就自作主张，没有和父母亲打招呼就来住下了。母亲和我想轻松都轻松不起来了，而母亲除了人力物力和父亲财力上的全部付出以外，最终得到就是他和弟弟的矛盾冲突中产生的所有的怨气都撒向了母亲。每次母亲好言对他说，我还是个修炼中的人，我做的不对的地方你就说出来，我改，你老是这样没有理由的信口说话，真的对你不好。他就直顶过来一句，不要讲你的那些，我不相信。见到他这样的魔性发泄，我们心里那种难受。而一家之主的父亲，自2005年11月走进大法修炼后，总是极力地求得表面的一团和气，又不能够自行解决这些家庭矛盾，只说母亲如何不是，没做到修炼人的忍等等。母亲没守住心性的时候，就跟父亲争辩，往往这时我心里很难受，也无法平静下来，都是因为自己才使母亲这样委屈受累。更为重要的是，因为我的缘故，也局限了母亲走出去面对面讲真相救人，觉得我真是母亲的一个包袱。可再一想，自己是个修炼人，想想师父，我的这些想法实在是无颜面对师尊。每次矛盾冲突的结局都是如此，每次自己的心性也没能真正的突破提高上来，思想中却不时在突然间就冒出一个极其可怕的念头，时强时弱，虽然要铲除他，不承认他，听师父的，但是我知道他还在。在本市夏季最热的那天下午，地表温度已经达到42度，当地老人们都说西北这地方第一次这么热，只记得当时母亲去冲澡了。当我醒来时，母亲抱着我，又见每星期来给我们送《明慧周刊》的叔叔同修从父亲的房间里走出来，直对我说，好了好了，好了就好。父亲坐在我的对面，脸色蜡黄蜡黄的，一句话也不说。我怔怔地望着母亲，母亲这才告诉我，刚才你都没气儿了，十几分钟呢，我一直喊师父师父。母亲满眼是泪，是师父救了你呀。我傻在那里，脑子里什么也想不起来，直到五位同修急匆匆赶到我家，我才明白过来。在此后的两天里，同修们和父母冒着酷暑炎热，坚持为我发正念，与我切磋交流，那样真诚地帮助我。同修们那种无私无怨的心与对法理的清醒认识令我感动，更为自己的不精进而惭愧。我鼓足了勇气，向同修们讲了自己与弟媳在历史上的一段积怨。在有一世的日本，我那一世的母亲，也就是今生的母亲，有三个女儿，我是老大，老二是在我们母女修炼中一直支持我们，生活上也一直在帮助我们的我今生的亲妹妹，而老三就是我今生的这位弟媳。由于那一世的母亲对她的过度娇宠，使她养成了很多很坏的恶习。当我终于忍不住她那份过分而无休止的行为，向母亲揭穿她时，事实面前，她总是很认真地对母亲认错，可是却会在我不防备时，从我的后背不知道用什么东西狠命地揪我一把，几乎使我窒息。心中那股伤痛与怨恨使我无法释怀，而他这些习性在今世全部又展现出来了，这些又是我和母亲在思想上最不能接受的，内心备受折磨与伤害，由此所形成的一种摆脱不尽的烦闷与憋屈，还有他对大法的那种态度。从表面上看，这次的磨难是因为天气的酷热，自身不出汗，加上憋气而生出的怕，实则是由于我内心 没有能够真正的放下对他这份积怨带来的。知道修炼人碰到的任何事都是有原因的，都是自己要修去的东西。况且师尊又在梦中那样的点悟着自己，就应该彻底的去掉了，可是总是割舍不尽。这是一位叔叔同修这样对我说，还记得师父讲的相由心生的法吗？放下对家人的怨心，先放下自己。想想我们修炼人老是抓着人的执着不放，痛心的是师父，高兴的是旧势力，还有与我们有缘的家人及身边及周围的亲朋好友，他们明白的那面会失望。叔叔同修的话句句落到我的心上，很沉很真。是慈悲的师尊看我这个不争气的弟子着急，借同修的口重锤敲我。那一刻师尊的法不停地打进我的脑中。师父在经文澳大利亚法会讲法中说，你和常人同样对待矛盾的时候，你已经就和常人是一个水平，同一境界了，就是你已经在常人中了。你只有不和他们一样的时候，你才不在其中。当然表现出来，那就是宽容大度，常人会这样看，其实是大家修炼中心性所在位置的表现。所以不管你们在任何环境下，任何情况下遇到矛盾的时候，都要抱着一颗善良的心，慈悲的心对待一切问题。你要不能爱你的敌人，你就圆满不了。师父在《红银二解大劫》中说，多少人间乱世，历经重重恩怨，心恶业大无望，大法尽解渊源。此时此刻的我无法用人间的语言来表述对师尊的那种无限感恩，心中只有那么一种深刻的感受浸透全身心，那么的无比伟大，整个浩瀚的天体和宇宙只有师尊伟岸的身影。小小的我跪在师尊的脚下泪流不止，师父弟子又错了，为了让我去掉历史上的这段积怨，您又不知吃了多少苦，是您给了弟子第三次生命。在经历了这些磨难与生死大关以后，我更明白了学好法的重要性和在向内心去找的又一层内涵。与母亲同修交流也是如此感受，深切体悟到作为修炼人，一切都应该在大法中归正自己，正心、正念、正意，所碰到的一切矛盾与磨难都是修炼人要解决的，也是自己修炼中需要提高的因素。师父在《红银二法正乾坤》中说，慈悲能容天地春，是我们把自身的感受看得太真太重，长期陷入家庭的矛盾纷争中，站在表面人的理上去强调是非对错，没有反观自己，这些都是必须要修去的根本执着，是我们没有摆正修炼人与家人与常人之间的关系，没有去真正抱着一颗慈悲的心向家人讲清大法的真相，没有用修炼人祥和宽容的心态去处理所出现的一切问题，因为我们自身没修好。从另一方面讲，反而让邪恶把它往下拉了一把，利用他脑中不好的这些因素干扰我们的修炼。我们真的不能再这样下去了，那我们就把这些执着修掉。母亲这样说也更这样做，对我而言，母亲的这种在法中悟到做到的正的举动也在鞭策着我，怎样按法的要求做好。当母亲和我在以后面对家庭矛盾，在他俩激烈的对峙中，弟媳当着弟弟的面对母亲大吵大闹时，母亲的心平和了，我的心也平和了。 他那边也安宁了，家庭环境随之趋于缓和，弟弟也开始做起了晚饭，弟媳也能做一点家务了，对大法也不再说什么了，承认大法修炼是个人的信仰。静由心变，这样母亲就能有一些时间每天晚上和我一起背法了。现在我们除了每周大组一共六个人学法以外，父母和我每天的小组中又有一位阿姨同修加入了进来，母亲也与此阿姨同修每星期一次走出去到非法关押大法弟子的监狱近距离发正念，路途中与碰到的有缘人讲真相劝散退。由此母亲很是感慨地说，真是修在自己，功在师父。见转法轮。而现今的我心是充实轻松而幸福的，那是生命融入大法中的虔诚与感恩呐。当我在网上看着全世界大法弟子们的心得交流，同修们在各种环境中所表现出来的对师对法的坚信与实修中的精进，无时不在感动着我，激励着我快快向前走，跟上师父的正法进程。在此我要特别感谢阿姨同修，在2009年介绍来懂技术的年轻同修为我们安装了一套弟子用的上网系统，使我在同修们和家人的帮助下逐步学会了上网下载，包括下载明慧广播与录音、天音的歌曲、正见网、放光明和新唐人细语人生的视频及刻录、发送文章及三退名单，使我在救人仪式上也能多尽一点力。在此感谢慈悲伟大的师尊为您的弟子开创了这么一个神圣的互相间比学比修的窗口。结束语。那天大组学法时，一位阿姨同修说，好儿，什么时候能坐起来和我们一起学法呀？我望着阿姨同修，我没有了以前那种痛苦，那种自责、自卑、懊悔与懊恼。此刻的我满心被一种巨大的暖流包容着，我很真诚地对阿姨同修说，阿姨，请您把我放下好吗？师父的诗中不是说修炼路不同都在大法中，万事无执着脚下路自通。见红银二五祖。师尊不就是要我们这颗修炼的心吗？今生既然我们有缘同修一部大法，请您加持我的正念，大法修炼人的正念。师父既然选择了我，就有无边的法力度成我，我也一定会做得更好。只要我们把心无条件全部交给师父，一切听师父的话，把自身融在大法中，师父就能创造出一个个神奇，大法就会给未来人类留下正法时期大法弟子们在正法修炼中显现出的各种各样的人间奇迹。从起笔到结束这篇文章，都是在师尊的点悟与加持中，写的过程中泪水总是不由自主地流。想想一路走来，在十几年风风雨雨的修炼中，如果没有师尊的慈悲呵护和巨大的付出，三次挽救了我的生命，我怎能活到现在？此刻弟子用尽人间语言也无法表述对伟大师尊的感恩，佛恩浩荡，师恩难报啊！弟子唯有精进实修，做好三件事，才不负师尊的苦心救度。弟子再次叩谢师尊何时，也感谢所有帮助过我的同修。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庄部长修大法部分经历，学好法，实修自己，坚定地维护法。得法前，我是一个气功体育爱好者，我也对世界奥秘、宇宙探索、特异功能等有着强烈的兴趣。在气功高潮中，我也先后练过好几种气功，但感觉到都不是我要找的。我也曾莫名其妙地一度想找机会到长春拜一位名师。我在1996年有一个强烈的念头，要到我们当地书店买一本书。后来我请到一本《转法轮》，书中的法理使我大开眼界，顿解我心中对宇宙、自然、人体、人生真谛的探索。后来我又神奇地请到了几本大法书，从此以后我有了人生的目标和动力，好像我洞彻了大自然的奥秘，再也没有对世界奥秘、宇宙探索的兴趣。我也再不去书店、图书馆，因为大法为我解开一切。我把大量业余时间用在学法练功上，用大法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心性在不知不觉地提高，身体也越来越好，走路轻飘飘的。下面我把十几年的修炼历程向师父汇报，和同修交流。一，修心向善，拒腐败。在1999年720迫害之前，我是某单位武装部部长。每当征兵时期，想通过当兵找出路的青年和家长都托人找路子，请客送礼来找我。我心想，我是在大法中修炼的人，是修心向善的，是处处为别人着想，是修成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生命。我必须把利益之心修掉，同时深深记着不失不得的宇宙法理，守住心性。他们给我现金礼物，我当场拒绝。有时礼物送不回去，我就折合成现金，几十里路送回去。在征兵时期，请我和武装部人员下饭店的人每天都排着号，推不开门，我都好言相劝，婉言拒绝。上述所为并非图上级表扬，也不是装模作样给人看的，那是修炼法轮大法后生命善的本性的真实自然流露。当然，在物欲横流、官场腐败的中共统治的社会里，当一个好人也是不容易的。上级因你不给他们送礼，会给你压力，同时和下属因你清正廉洁得不到好处而不满，亲属因你不能给他们办事而不高兴。也时常听到有人说，你不喝酒、不抽烟、不收礼，活着啥意思？这官让你白当了。遇到这些事情开始有些难受，后来逐渐心态安然。二，5年非法关押劳教迫害中坚定地维护法。1999年720将是流氓犯罪集团疯狂迫害法轮功，我也坚定走上维护法、反迫害的艰难之路。一，放下名利情，坚定地维护法。因为我是当地比较有名望的武装部长，又是当地法轮功义务辅导站站长，1999年9月，当地协党党委成立了专门转化我的学习班，他们每天两个人找我谈话，让我脱离法轮功，接批法轮功和师父，和协党中央保持一致。我据理力争，把法轮功修心向善、祛病健身的奇效讲给他们，他们为了完成任务不愿听，可又被我有理有据的事实驳得无话可说，他们就给我不停地念污蔑法轮功的报纸，看我坚持修炼法轮功不转化，就说上级有文件，共产党员不准练法轮功。我说修炼法轮功使我更能做一个好人，可以使我更胜任我的工作。他们说那肯定是不行的，二者只能选择其一。我说如果非要选择其一，那我只能退出共产党，辞去武装部长职务，坚持修炼法轮功。第二天，我经过认真考虑，痛苦的选择，写了退出共产党、辞去武装部长职务声明，没有否定迫害。我的举动震惊了当地党政机关，掀起了不小的风波，一时成为人们街头巷尾议论的话题。过了几天，又召开我所在党支部的全体大会，连退休的老干部党员也来了。其实他们都是我多年有感情的、关系不错的人，他们诚恳地劝阻我不要因为坚持练法轮功而退党和辞去职务， 从而毁了自己的前程。他们为我激动、惋惜、愤怒，有的流泪劝阻、哽咽不止，有的拍桌怒斥，有的挥泪，但我意已决，兼修大法到底。二，放下生死，坚定地维护法。2000年1月27日，我地专管迫害法轮功邪党书记下令把我非法关进拘留所，同时我的妻子同修也被关进拘留所。过了几天，我地大批法轮功学员进京维护法被绑架回来关进拘留所，我们互相鼓励。一天晚上，我地公安局突然把我和另外两名同修反绑双手，头上被罩上黑头罩，扎上脖子，说是几级羁押，把我们秘密押上车，不知押往何处。我们当时真以为到了生死诀别的时候。我反复背诵红吟无存，生无所求，死不息流，荡尽妄念，佛不难修，和师父其他的经文。我们被非法关押在异地拘留所，头两天不给饭吃，以后每天给一个小馒头，没有菜，意思是饿不死就行。我被非法关押拘留7个月后，又被劳教一年，在劳教所每天强制洗脑，无休止听看污蔑法轮功的音像书籍，警察的斥骂，地痞流氓欺辱，使我们真是度日如年。我们保持修炼人的状态，用各种方式抵制他们的强制洗脑，给他们讲法轮功的真相。我们到期劳教所不放人，说不转化就别想回家，让你们把牢底坐穿，并威胁说再不转化就判刑。说在新疆大沙漠建了一所关押法轮功的大型监狱，把不转化的法轮功学员都关在那里去，就死在那里。在这种情况下，很多法轮功学员转化了，有时一个中队里只剩下我一个人还在坚持。我坚信法轮大法是正法，是佛法，是谁也挡不住的，终有平冤昭雪之日。2001年7月初，我在超期关押近半年时，突然被劳教所两个警察送回我的家乡。在送回我的半路上，两个警察两次威胁我说，你信不信我们找个地方把你埋了，谁也不知道。我毫无畏惧，怒斥他们无人性的行为，两个警察无语。我家乡的政法委610看我仍坚持修炼法轮功，害怕我影响面大，仍把我非法拘禁在宾馆、偏僻的生产队和拘留所，一直到2001年12月25日才被释放。2002年1月初，我到同修家和另两个同修见面，这两个同修也是刚从劳教所释放出十几天。谁知同修家电话被监听，我们刚进屋10多分钟，十几个警察就进了屋，把我们绑架定性为非法集会，又狠毒地把我们劳教3年。我们三个又被非法关押到我曾经劳教过的劳教所。那年这个劳教所更加邪恶，为了转化法轮功学员，恶警们用几根电棍电击法轮功学员，直到打没电为止，或几个警察拳脚相加，直到把人打昏死过去。有的学员被打昏多次，木棍打，烟头烫，凉水浇，关小号，坐老虎凳，长时间不让睡觉。有的学员被迫害致死、致残、致精神失常。记不清是哪一年，劳教所又要进行转化法轮功学员攻坚战，每个警察承包两个坚定的法轮功学员，警察完不成任务就不回家。顿时感到劳教所煞气腾腾，恐怖笼罩，法轮功学员被酷刑折磨发出撕心裂肺的惨叫声，警察打学员身上发出的声音真的使人毛骨悚然。我和另一个同修被一个打人凶狠的警察承包转化，那天晚上另一个同修被叫出去，至深夜传来消息，他转化了，下一个该轮到我了。阵阵恐怖向我袭来，无形压力使我无法入睡，难受至极。但是我想，我就是死了也绝不背叛师父，绝不背叛大法，至于父母孩子怎么理解，我也不多想了。想到此，不由心情酸楚。2004年大概在秋天，专门迫害法轮功的二大队二中队队长和另一个警察把我叫到办公室，强迫我转化。
我坚持自己的信仰，他就大打出手，一脚踹在我的肚子上，将我踹倒。我坚持站起来，又被他踹倒。当我第三次被踹倒站起来时，又被他抓住领子扇耳光。接着他又抓住我的领子和头发，把我的头使劲往墙上撞，也不知撞了多少下，那声音咚咚响，然后恶狠狠地问我还练不练了。我说练。他说你们法轮功如何如何不好。我问他今天是你打我了还是我打你了，谁好谁不好，谁善谁恶，不是一目了然吗？谁知他说他自己，我本来就不是好人吗？我愣了一下，他也愣了一下，然后他又抡圆了胳膊照着我的脑门狠狠地打了我一掌，匆匆而去，以后再也不找我了。恶警打我时打得很凶狠，但是我并没有感觉多么疼，我知道是师父替我承受了。
三，在迫害中慈悲地讲真相。从2000年1月到2005年3月，五年的非法关押和两次非法劳教期间，无论是警察、刑事犯和社会上的人，只要能有缘接触上，我都给他们讲真相。一，在拘留所讲真相。被拘留的人他们都很郁闷寂寞，讲真相他们大多数人都爱听，也不乏有缘人。有这样一个人，我给他讲了很多大法真相。他做了一个梦，梦见他和我在黑暗中向上飞，飞到光明的空间，看到一个云雾缭绕的水池，是透明的，上有净身池三个字。他向池边的人要肥皂，那人说不用肥皂。他跳进去，只觉得身上不好的东西向外辐射，极为舒服。洗完澡，池边的人说那边还有忏悔厅，他还想往上飞。这时他醒了，我告诉他师父在点化他，他感到很神奇。二，和省劳教局宣传处处长讲真相。2000年底，黑龙江省劳教局宣传处处长带着一些转化的学员到劳教所进行转化迫害，白天组织大会，利用协务人员进行邪恶演说，晚上叫这些邪务的人找法轮功学员进行转化谈心。那位宣传处处长单独找我谈话，我尽量抑制紧张易冲动的情绪，用平和的心态在历史、科学、哲学、修炼界方面跟他交谈，来证实法轮功是正法，讲了我通过修炼法轮大法身心的转变和心性上的提高和修炼中出现的神奇的事。两个多小时的谈话始终在平和中进行。在第二天大会上，他不但没有因为我没有转化而不高兴，反而说和我无所不谈，觉得谈话效果不错。 三，和某市宣讲团团长谈话中讲真相。2002年，劳教所为了转化法轮功学员，请来某市宣讲团团长来讲课。讲课之前，他想了解法轮功学员的情况，安排和我谈话。我心平气和地和他谈了法轮大法的美好，有理有据地驳斥江氏犯罪集团污蔑法轮功的不实之词，讲到迫害法轮功的严重后果，使他看到法轮功人员是善良、理智、境界很高的一群人，完全不像中共宣扬的那样。一个多小时的谈话在平和友好的气氛中结束。第二天，他在全劳教所几百人讲课大会上没有讲污蔑法轮功的内容。四，和省心理学家谈话中讲真相。2003年初冬，劳教所警察突然叫我到办公室去，说有两个省里来的心理专家要找我谈话。我想心理专家是想了解法轮功学员心理状况，我一定让他们了解到大法弟子是善良、理性、清醒、智慧的人，从而了解法轮功的真相。我一定保持一个祥和的心态、语气和善心。当我进到办公室一看，屋里坐满了迫害大法弟子的警察，一男一女两个省里来的心理专家坐在桌边。我按指定的位置坐下，和心理专家做了一问一答的谈话。我回答了为什么要练法轮功，法轮功给我带来的好处，回答他们种种疑问。谈话很祥和宁静，恶警们一反常态，没有插话的，满屋子警察都在静静地听。半个小时后，我走出办公室，有两个中队长跟随着走出来，
出了门，两个中队长盯着我说，你变了，你变了。我猜想今天的心态出乎我预料的平和，警察们恶的方面被抑制住了。其实我平时没有这么好的心态，在迫害中我怨恨委屈争斗和怕心是很强的，口齿也不是太好，甚至有点口吃，和他们谈话是很容易遭受迫害的。但一提到维护大法，我的正念就强起来，我知道是师父在加持我，在保护着我。五，和恶警谈话，彻底驳倒邪恶的歪理邪说。有一个邪恶的教导员，伪善、狡诈、阴毒，掌握很多歪理邪说，善于发现法律工学员的空子，扰乱学员的法理，结合酷刑转化了很多学员，因此被授予黑龙江省警察标兵，并参加过全国迫害法轮功会议。他也经常说，我想转化谁，谁就得转化，很多学员对他产生畏惧心理。一天他带着一个又高又大打人凶狠的中队长来到单独关押我的房间，一番伪善过后进入转化我的话题。我尽量抑制我的争斗心、怨恨心和怕心，加强自己的正念，保持平和的心态，用大法的正法理驳斥他的歪理邪说，揭穿他的谎言，并指出迫害大法弟子是一场罪恶，是要承担罪责的。两个小时后，他以逻辑混乱、语无伦次，他不甘心失败，就耍起无赖。我脱口而出说，你是个无赖。话一出口，我有些担心。只见他呆了好几秒钟，那个又高又大打人凶狠的中队长突然站起来，手指着那个邪恶的教导员哈哈大笑说，你是无赖，你是无赖。说完之后扔下他的上司教导员扬长而去。而这个邪恶的教导员醒过神后像小孩吵架一样说，你才是无赖，你才是无赖。说完后转身匆匆而去。结果出乎我意料的就这样戏剧般的结束了。经历五年多牢狱迫害，能够坚定地走过来，我的体会是最根本的就是要信师信法，无论什么时候什么情况都要坚持学法，因为法能破一切执着，法能破一切邪恶，法能破除一切谎言，法能坚定正念。经济要旨二，排除干扰。当然在劳教所是没有学法条件的，我们带进去的大法经文都被邪恶搜去了，我们只好被罚，而且身边有邪恶派的贴身包家，每天24小时看着，有时邪恶强制我们听污蔑法轮功的录音录像，恶警威胁恐吓野蛮的谈话，转化的法轮功学员被邪恶支配着，一波一波找我们谈话，企图转化我们，一天下来身心受到极大伤害，身心极度疲惫，刚一放松思想业力又往上翻，特别是有一种怀疑法的念头很强大，使我非常紧张，我就坚持背法一直到深夜。几年的牢狱迫害接触不到法，会背的大法经文忘了很多，我就反复背《论语》，一有空就背，一天十几遍几十遍的背，最多是一天背四五十遍。是大法给我力量，给我智慧，给我消去很多自身的和邪恶强加的不好的东西，坚定地走过了那极其邪恶的五年非法关押和非法劳教的迫害。四，向内找，真正实修自己。随着学法的不断深入，不断看明慧周刊的交流文章，我发现自己有很多方面没有实修，用做事多少代替修炼，遇到问题不会向内找，很多执着心还很强烈，这些人心影响整体配合正施法和救度世人。我想大法弟子只有实修自己，别无他路。一，去掉看不起人的心，加大宽容心，修出慈悲心。在和同修接触和配合中，我发现自己有看不起人、执着同修执着的心，经常指责、埋怨、议论同修的不足。在学法中我知道这些都不是善心，不是慈悲心，是要去掉的执着。师父说，他们是什么心态呢？是宽容，非常宏大的宽容，能容别的生命，能真正设身处地地去想别的生命。2002年美国费城法会讲法，多看人家的好处， 少看人家的不好处。你们互相之间配合时，是因为人心才产生互相之间的摩擦，那是修炼人的状态过程，绝不是你们哪个人真的不好，好的那一面已经看不见，已经隔开了。你们看到的永远是没修好的这一面，但是你们不要不抱着慈悲心，不要固定的看人，碰到的任何事情，第一念首先想自己，这就叫向内找。什么是大法弟子？
师父谆谆教诲，明确告诉我应该怎样看待处理这些问题，如何修好自己。我用大法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我不断修去这些执着，我的宽容心越来越大。2011年底，我们当地同修甲被邪恶绑架到洗脑班，在压力下，在邪物者干扰下，他糊涂了，把我地资料点的情况、协调人的情况、大法弟子的来往情况全都告诉了恶人。恶人在召开的内部会议上扬言说，法轮功的详细情况我们都知道了，过了正月15就抓人。同修的心不稳了，一些同修建议出去躲一躲。我和同修交流，我们是李洪志师父的弟子，其他的安排都不要，都不承认，一切都是师父说了算。一个不动就治万动，美国中部法会讲法，大家基本上稳定下来，继续做好面对面讲真相、劝三退、发真相资料救人的事。可是大家对同修甲产生怨恨心，认为十几年迫害，谁也没有像他这样出卖大家，把什么情况都说给恶人。当时我想，同修甲虽然一时糊涂做了错事，但是我们不能抛弃他，我们要宽容他，慈悲地唤醒他，否则真的把他推到绝路上去。后来同修和他多次交流，他清醒了，他悔恨不已，痛不欲生，喝药不想活了。我们立即和他在法上交流，鼓励他跌倒了爬起来。谁知他从邪恶黑窝回来后，表现出严重的病业假象，在孩子亲情的拖拽下，到医院按癌症动了手术，胃切去3/4。我们为他惋惜，但没有指责埋怨他。我们想同修一错再错，更需要我们关心鼓励和法上交流。我和一些同修买上礼物，先后去看望他。同修甲很受感动，法理也清晰了，决心一定好好修炼，跟师父回家。身体恢复得很快，不修炼的家人也已改过去对大法的态度，对同修十分热情。同修甲如今很精进，三件事稳定的在做。由于我们整体走得比较正，在师父的慈悲呵护下，邪恶虽然掌握我们的情况，也动不了我们。
二，放下自我，主动配合。5年多的非法关押和非法劳教迫害，使我的身体状况很不好，走路都困难，我没因此而消沉。我抓紧时间如饥似渴的大量学法，并和当地同修配合做好3件事。同修们又叫我当协调人，为了供两个孩子上大学，回来的2年后，我拖着没有完全恢复的身体去打工。由于每天工作时间长，体力消耗较大，每天下班后很疲劳，学法犯困，发正念手倒，同修们为我着急。一天，乙协调同修说，你不要当总协调人了，由我来当。在开协调会时，他就主动主持会议，不要让我说了。我沉默，没有辩解，我的心受到冲击，很不舒服。回去后我想，为什么心里难受，回答，面子过不去，那不是名利心吗？修炼了，这些心都是要修掉的，什么事都要以法为大，为法负责。虽然心里还有些不舒服，但正念已占主导，那我就配合好。同时我很敬佩同修敢于为法负责的精神，后来我就主动配合他，我们经常在法上交流，心里没有任何间隔。他性格有些急，有时也向我发几句火，我也没有怨言。修炼人哪能没有错呢？宽容别人的不足，才能配合好，才能做好大法的事。有一段时间，脑子里时常冒出一个念头，你为什么围着他转呢？我知道这是人心，或是邪恶打进我脑子，企图间隔我们的关系。 我就排斥他。我们当地协调人都能互相配合，一直没有大的间隔。
三，民法里修去证实自我的心。我由于当协党干部多年，受协党文化毒害得很深，显示心、证实自我的心很强，在大法修炼中这颗心表现得也很强。前几年每做点事就想在同修面前显示自己，不说出来心里都憋得慌，有时还夸大事实，自己都感觉出来证实自我的心太强了。我就注重修这些心，特别是近几年法理越明，这些执着的心修去得越快。师父说，显示心加上欢喜心最容易被魔所利用。精进要旨定论指出了显示心的危害性。师父说，有的学员想让我看他的本事，其实我想这都是我给的，不用看了。2003年元宵节讲法，我和同修都认识到了，其实正法中一切都是师父在做，正法中师父安排的十分周密，当你做事符合法的要求，圆融师父所要的，你就能做成，就能出神迹。显示自己那真是不自量力的贪天之功，一笑天地。当我看到当地有些同修，他们没有多少文化，也不善言辞，也没有什么所谓的能力，但是他们在做大法事，在救人中却做出了超乎寻常的奇迹，那是法给予的力量和智慧。大法弟子只有证实法，没有显示自己的理由。相反，在反思自己走过的历程，有多少证实法救度众生中因达不到法的要求而留下诸多遗憾。我学会了谦卑，以上有不合法的请慈悲指正。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